随所发小当为起无所，如果弟子有困乏有少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做师长的应当要替他起无所，就是想办法找出来来帮助他，他需要的后发的要想办法来帮助他。世间之事系于教之，那么在家菩萨教在家弟子，不但是教佛法，就是世间法上应当需要学的也通通要教他比如说世间的礼义廉耻三纲五常、做人方法乃至种种的机宜等等做师长的都要去教这个在家弟子，希望他都能学会，不但是学佛法而已。分因求对，不敢批下。如果这个弟子他还没有结婚在婚姻方面，您这个在家菩萨做师长，假如有力量能帮助他的时候替他求这个对象，也要找这个相当的能够比对的，不要比他再批下的那么就是说尽量找个好的家庭成为将来一个很好的在家的修学佛法的佛法家庭教以如来五部经典，那么教他佛法的时候要从基础教起，从根本教起。这个五部经典呢，不是指的大乘五部经，这个五部经典就是小乘的原始佛教的教典。因为这个阿含部的教典呢，在中文的翻译只分为四部，只分四部而在印度南传佛教传到南方的南传佛教，它的阿含就分为五部课本上有写的，这个五部经典就是指南传佛教所传的这个五部阿含经。南传的阿含分五部就是常部、中部、相应部、正知部、小部，它有这五部这就叫做五部经。而我们中国佛教的中文的阿含里面只有四种，就常阿含、中阿含、正义阿含、杂阿含，只有这四种。这四种跟这个南传的五部阿含比对这个常阿含是名词相同的，中阿含也是相同的，而这个正义阿含呢，就是这个南传的正知部，它就由数目知慢慢增加，由一说到二，由二说到三，乃至说到十百这是以数目字慢慢增加，所以叫做正义而南传就叫做正知。我们中文的藏经里面有杂阿含，杂阿含里面呢就包含南传五部阿含里面的相应部跟小部，不过这个相应部的经典部分呢也在常中正阿含里面剩下的就收到这个杂阿含里面去那么这个小部阿含也可以收到这个杂阿含里面，大致相差没有多远。不过这里面呢也有中文的阿含里面有而南传的五部阿含没有的，也有南传五部阿含里面有而中文四阿含里面没有的，所以如果能够两方面比对起来研究的话，当然就更是完美了。而现在这个中文的南传大藏经还没翻译出来，这个南传藏经里面的五部阿含呢，现在在台湾能看到的只有日文的，日本翻译的日文的，原来在南传泰国有泰文的有巴利文的那么缅甸、西南都有他国家的文字的五部阿含经那么也有英文的，就是没有中文的，这个南传的五部阿含呢还没有翻译。 现在有人发心在翻这个南传大藏经啊，翻这个南传大藏经，那么就是能够把这个小这个五部的欧函呢，小部欧函通通都能翻译出来的。那么不过不晓得他是怎么翻译法，如果是根据原来的巴利文典来翻译，那当然是最好，是原始的当然最好啊。假如是根据日文的翻译，那恐怕就要差一点，因为这个日文的翻译啊，它顺着日本的民情风俗，有些它是顺着它的民情风俗翻的，与我们这边也有不大相当的地方，可能也会有略掉一部分的，也就不算完整了。所以要完全翻成中文的南传藏经啊，最好能够找到巴利文的原文啊，有懂巴利文的翻译当然是最好的。那么现在经文里面所说的教义如来五部经典，就做师长的在家菩萨要教这个在家弟子啊，先学习这个根本教典，佛法里面的原始的根本教典，虽然是属于小乘佛法，但是这是根本，这个要先学。假如你一开始就先学大乘佛法呀，后来再看小乘教典，看不进去的，这是我几十年来的经验。假如一开头你就先看小乘经典，然后再看大乘经典，那就好像倒吃甘蔗，越吃越甜啊！有从甘蔗尾慢慢吃，吃到甘蔗头，越吃越甜。那么先看小乘经典，然后看大乘经，情况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学佛研究教理啊，也有要有次第，不要劣等啊。那么如果不按照次第来，后来就会发生这种麻烦。我就曾教过几位啊，他已经对大乘佛法看过很多的，后来我跟他说，你要学习这个南传啊，像这个小部的经典，尤其没有办法懂其他的文字嘛，中文的四欧函这个原始教典要先学习，不学习不行的，跟他说这个话。那么跟他说了之后，他当然也就学习了，去看了，可是很奇怪的，看不进去，他觉得看没有味道啊。那么先研究大乘经典之后，后来看小乘经，看不进去了。这个好像先吃过甘蔗头啊，再吃甘蔗尾，好像味道就不够了，没有那么甜了，吃不下去，会有这么一种的感觉。所以如果初学佛法的人，最好先把这个欧含部的教典呢先研究啊，那么然后再学习大乘教典，这样子会好得多啊，才能够学得进去。那么研究佛法应当有次第啊，这是说在家菩萨教在家弟子，因为在家菩萨在家学习的人，戒律可学的范围比较小，很少了。在家菩萨那么对戒律方面只有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啊，那么顶多是学到菩萨戒，那么其他可学的就少了。那么当然这个律藏里面在家人可以看的，像这个优婆塞五戒威仪经啊，优婆塞五戒相经啊，那么这些都是可以看都要学的，但是分量总是不多。那么把这些戒律学完了之后，应当就研究经论。那么研究经论的时候，例如说看经，就先看这个欧含部的教典，把这个原始教典看完了之后，然后再学大乘佛法，这样子啊有次第，就不至于发生困难了，也不会发生先学高深的后学浅的，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实际上波含里面也不见得都浅，里面也有很多比较深的道理的，不过分量比较少啊。还有一种就是欧含部的中文翻译的教典呢，读起来会有些困难。会有哪些困难呢？因为这四欧含的经论呢，四欧含经呢比较早翻译， 东晋之前的翻译啊，文字都比较古老哦，像这个中乌韩很难看得下去，它文字很古老，而且重复的地方很多，所以看起来啊很难生起兴趣啊，会觉得枯燥无味。所以这个五部欧韩经啊，中文的四欧韩后学的人学起来的困难呢，主要还是在文字上，还是在文字上，因为他这个文字翻译的比较差啊。以我个人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强欧韩的文字很好啊，强欧韩这个文字啊看起来比较还很顺，杂欧韩也不错啊。那么中欧韩就比较文字繁杂一点，也艰涩难懂。那么大乘经典很多都是后来翻译的，尤其鸠摩罗什翻译的意义的教典，读起来很顺口，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所以鸠摩罗什翻译的教典呢特别流通，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对于这个在家菩萨教在家弟子应当怎么教，教他不要放逸，这些道理，那么今天是讲到的教育如来五部经典，下面还有好长的文字啊，今天是讲不完的，那么只讲到这里为止。下文见你一坏者能为佛佛，以下的文字啊属于下次讲，下次讲的时间还是一样，星期日这一天上午8:30进行讲，下午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下午。